所以说呢，这个一年级、二年级、三年级、四年级的教法当中呢，这个在施设教法的仪式上都有顿渐秘密的不同啊。所以讲化仪无体，这个仪轨本身是没有字体的，它是就着教法来发明的，所以讲前难化法为体啊。那么藏通别言是教，事实上是教的大纲，主要是藏通别言，因为化仪只是一个仪式而已啊。那么这个是讲这个教的大纲啊。那么观的纲呢，依教摄观亦复梵书啊，依止这个各式各样的藏通别言的是教，摄观也是无量，那么就有四种差别啊。藏教是喜空观，通教是体空观，别教是次第三观，言教一心三观，四种观恨收无不尽，则习体等事乃观之大纲啊。所以说观的大纲有四个啊，就是从空性的角度来说呢，有喜空跟体空。从这个三观字来说呢，有次第三观、一心三观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再往下看。那么前面是讲这个纲，教官的纲，这个地方讲宗啊。教官虽各有事，而前三事权，后一事实，未时失权，开前显实，乃佛法之重要也啊。那么教跟官呢，虽然都各有事啊，教呢就是藏通别言是教，观呢就是喜空观、体空观、次第三观、一心三观。那么前面三个都是佛陀的方便啊，为时施权的方便，那么最后一个言教的才是佛陀真实究竟的了义的法门。所以说呢，为时施权、开权显实呢，是整个佛法教观的一个重要之趣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呢，我们一个菩萨道来说，从一个下手处啊，修行的下手处啊，我们必须要为时施权。虽然无上菩提是很圆满的，但是我们刚开始要选择我们自己做得到的事情去做啊，就是权，为时施权这句话重点在这个权啊，要注意这个方便。那么但是从一个目标的确认，开前显实，既然我们目的是实，你一开始就必须发菩提心，不是说你成就圣道才发菩提心，不是，因为你这个串习的出离心啊，习久成性啊，你到那个时候你就没办法发菩提心了，你那个如是相如是性啊，你那个已经养成一个这样的习性了、啊、你一定要先证阿罗汉果才会想象到，必须要经过一个一番的曲折的。所以从开前显实的角度来说呢，我们的目标必须要久远，从为时施权的角度呢，下手必须要从我们现前能够做到的叫做权啊。那么从权时的一种不恶，权时的一种相互的运作呢，那么这个是教官的主要的重要之趣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为时施权开前显实啊，就列示这个普贤菩萨的意思啊，体性周遍耶普啊，随缘成德也显啊。从一个真实的角度来看呢，体性周遍，我们今天持戒念佛的目的，不求人天福报啊，不求二乘涅槃啊，就是发无上菩提心，成就无上菩提啊，叫体性周遍啊，能够追求无上菩提。那么下手处呢，随缘成德啊，这个方便法门就是持戒念佛，这个我们做得到的。你说一开始就观察跟第一地相应的，这个我们做不到啊，持戒念佛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能够掌握为时施权，又能够掌握开权显实这两个观念呢，你就掌握佛法的重要，佛法整个运作上就是这两个观念啊，为时施权，第二个开权显实，这个就是教观的宗啊。前面是讲这个教观的纲，这个地方讲教观的宗。 我们今天呢先讲到这个地方好了啊。你要能够掌握整个教官的这些纲宗啊，你去看其他的法门，你去修学啊，你有很大的加持力。说这个佛陀已经灭度的，我们不知道谁是善知识的啊。你能够把教官纲宗弄清楚啊，你在没有善知识注视的情况之下，你也能够正确的合乎佛意的去修行，知道怎么样掌握全时的恶法。这个法门这套系统你学会以后，你自己在看教，自己在修止观啊，你很明白你走的是路是什么。有人说啊，大乘非佛说，你信不动，那是你嘴巴说的，不合乎诸法思想啊。虽然我们今天修大乘法，但是我们还从未识思权的角度，我们还是老老实实的修人天正的啊，五戒十善，修四念处。你说你修四念处怎么是大乘法呢？未识思前故。那么修四念处干什么呢？追求无上菩提，开权显示故。就是你把这个教观纲宗弄清楚了，你若教若观啊，你整个路啊你很清楚要怎么走，你很清楚，而且能够不会走曲折的路啊。直趋就像那个智者大师讲，直趋保所啊，你这个车阵啊不必在休息站里面耽误了，直接啊一下子就去向无上菩提了，最快的速度。所以我们在学教观纲宗的时候花一点时间呢、啊、这件事情是值得的，值得的。你能够掌控教根观呢、啊、你也能够知道智者大师的境界不可思议。他能够把佛陀的教法整理出这样的系统出来，实际我们透过这样的系统，我们也能够自己去操作啊。所以这个教观纲宗的确是因为它很扼要，不过它后面会不断重复啊，刚开始听不懂也无所谓，很多东西你学到后面，前面就会自然懂啊，你就是有耐心啊。但是这个法门是非常重要的。天台宗从陈随的智者大师发扬光大以后到现在有1400多年，这个教法都没有衰，有它的道理，经得起时代考验。现在日本的学者研究天台宗还是很多，他这套系统很好用啊。你用这个系统来研究解门，用这套系统来修止观，都是好，都是好啊。别人怎么说你不在乎，你就根据智者大师的教观体系来操作，你能够在黑暗当中啊自己开创一条光明的道路出来啊。所以我们这个好好的学这个课程是有需要的啊，不管在自利在利他都很有需要的啊。哦，讲到这个地方啊，教观纲宗。先学法师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七面。那么第七面呢，甲二正文。那么正文当中呢，我们分成两科，以一呢解释标题，以二随文思义。那么解释标题当中呢，又分成两科。啊，丙一呢是一个总标啊，就是教观纲宗。那么从这个标题当中呢可以看得出来，那么这个课程主要是讲两件事。第一件事呢是讲这个教的纲宗，第二件事呢是讲这个观的纲宗啊，从这个标题可以看得出来啊。那么丙二呢是别事啊，个别解释教纲宗跟观纲宗的内涵。那这当中有三段啊，我们看直接看第三段啊，前面两段都说过了。那么第三段呢是把教观纲宗的内容呢做一个总结啊。我们看本文，临济云：是其纲宗本无实法， 服务四教四观，总为对治众生，见思无明，轻重而色，要不直方，何宜而用？所以师子四教，须有顿见秘密不定四种之殊，其中执着。有未时失权，则不可执时而废权；开权显时，则不可执权而定义时。故应无时法也。那么这段的总结呢，我们分成三段。第一段呢，先引用这个临济禅师的一句话。临济云：四起刚中本无实法。那么偶主呢，一开始就引用这个临济禅师啊，他说四起刚中，当我们真正明白这个教观的整个刚中啊，我们会发觉啊，原来一切法是不可得。一切法不可得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个教观的施设啊，它的最终目标啊，就是发明我们这一念的清净心。那么从清净心的角度来观察这一切法，这一切法是不可得的。在这个古代的禅宗大德有一个庞蕴居士，这个居士他讲一个偈颂啊，他说这个十方同一处，个个修无为，只是显佛常，心空即地归。那么他用这个偈颂来形容我们整个修行的内容啊，说这个十方同一处啊，就是这个十方的这些修行人啊，不管是禅宗啊、密宗啊、天台为士，那么整个修行的内涵都是在内心上下功夫的，同一个处所下功夫。那么是下什么功夫呢？个个修无为，主要是在从内心当中去思维这个真理，不是在有为的境界去分别啊，就是心地上啊去观照诸法实相。那么这观照诸法实相是干什么呢？此事显佛常，每一个人都想要成佛啊，从凡夫而成就佛道。那么什么样的标准能够成佛呢？心空即地归，说哪一个人的内心当中把自己的这些分别啊都消灭了啊，内心当中跟我空法空的真如相应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他就及格了，心空即地归，这个人成佛了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凡夫啊，或者是九法界的这些菩萨阿罗汉啊，内心当中呢还是有很多的很多的法啊，或者是恶法或者是善法啊，有时候恶法的势力强，烦恼的势力强啊，有时候善法的力量强啊，无贪无嗔无痴的善法强。那么我们透过很多很多时间的修行以后啊，等到我们跟真理相应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内心是什么境界呢？心空即地位即地归啊，那个时候心中的境界啊，善也不可得，恶也不可得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四起刚中本无实法，就是当我们修行到最后的成佛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佛的那一念心呢，是一念不生的境界，它是无有少法可得啊。这个是讲这个我们究竟的一个归处。那么既然我们最后的修学的最后的目标，那一念清净心是无有少法可得，那么我们就会问呢、啊、那么天台宗的这个五十八教这么广大的教观，是在什么因缘下安立的呢？那么这一下就解释了安立的因缘啊。服务四教四观，总为对治众生，见思无明，轻重而色，要不直方，何以而用？那么虽然在整个成佛的目标来说呢，是四起刚中本无实法，但是我们在整个修学过程当中呢，那么还是必须有所对治。 那么就是四教啊，藏通别言四教啊，从四教当中呢发明这个四种观恨啊，喜空观、体空观、次第三观、一心三观啊，这个后面会讲到。那么四教跟四观呢，它的安立是总为对治众生的见思无明轻重而设啊，它是站在一种对治的角度啊，我们为了要对治见思烦恼重跟轻而安立的藏通两教，为了要对治无明的轻重而安立的别言两教，它是站在一种对治的角度。所以说呢，这以下讲一个譬喻，药不直方何宜而用。那么这个法的施设就像是一个药，它没有一定的处方啊，适合你的根据就可以使用啊。你这个人是肝病，你一定要吃肝病的药；你这个人是胃病，也是胃病的药啊。不是说你所有药都要吃的啊。佛陀讲的这些五十八教，不是说你所有的法都要修习的啊，就是你哪一个有地方有病，你就吃这个相应的药。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戒律上讲一件事啊，这一个比丘啊，这个比丘啊，这个在家的时候是一个婆罗门啊，大富长者的境界。出家以后呢，随僧团修苦恨啊，修了很久啊，都不能成就圣道。那么佛陀度化一个众生，一定是有善根才度化的。那么有善根，那么又有佛法的因缘，因缘和合，怎么不成就圣道呢？他也是很苦恼。后来啊，佛陀就告诉他说，你就告诉阿难尊者说，阿难啊，你去跟那个国王啊借这个皇宫借三个月，那么就使令这个比丘啊去皇宫里面休息，在他在那个舒适的环境之下，哦，三个月以后成就阿罗汉果了。那么佛陀就从这事以后就讲出一句话说，悟道在心，不及行海，说有些人要修苦恨成就阿罗汉，但这个人的根性啊，他必须要在一种安定舒适的环境之下才成就阿罗汉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，药不直方何宜而用。好，就是说虽然天台宗开出的五十八教，但是这个五十八教我们在学习之前必须有一个认识，他的施设是站在一种对治的角度而安立的，对治的角度而安立的。我们诵法华经啊，可以看得出来，方便品啊，这个偈颂讲到这个佛陀成道以后啊，佛陀并没有马上说法，在三七日当中呢，他自己受用那种大波涅槃的境界。那么三七日以后呢，啊，四凡齐请请转法轮啊。就是这个四提梵音啊，大梵天王来到人间啊，请佛陀出地为众生说法。那么古德解释说，为什么佛陀成道以后应该马上说法，为什么要在等待众生的祈请呢？这当中有两个理由。第一个理由，为尊重法故啊，你没有祈请这个说法，这个轻慢不行的。第二个，这表示啊，这个说法的目的啊，是有众生祈请才说的。就像说这个医生啊，不能够看到人就给他药的啊，不可以啊，要把个脉，你有病我才给你药的啊，你没病你吃什么药呢啊。这意思就是说，众生有病众佛陀才给药，佛陀不能够无病以药的啊，你一定来祈请我再为你说法啊，应机说法。所以这个地方呢，我们在进入这个五十八教的整个内涵之前，偶主特别的说明啊，就是这个教官的四摄，他的目的是总为对治众生见思无明轻重而施舍的啊。这个地方我们必须理解啊，不是说有一个真实的法可得。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法是应机而施舍，这句话呢，我们在思维要怎么去思维这件事啊？就是说，就是这个病的问题啊，这个根本无明啊。我们看这个大乘经典啊，历代的这些开悟的祖师啊，都 都在共同的发明一个道理，就是何其自信本质清净。换句话说，无明不真实，就是我们所对峙的无明不是真实有。如果这个无明是真实的，那么这个方法就只有一个，没有第二个选择。因为这个无明是真实有的，对于真实有的东西的消灭，那当然就有一定的道次第，你一个次第错就不行。但是因为你所对峙的无明不真实，有各式各样的因缘而生起，所以在消灭它，那么每一个人就有各式各样各式各样因缘。因为你所对峙的无明是不真实，所以这个有无量的因缘。因为你对峙一个如梦如幻的无明啊，那么就有各式各样因缘的。你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思维的，你所对峙的无明是不真实，所以这个法呢就要应机，就要应机的因缘，就没有绝对性的啊。这个法适合你，不一定适合他的，因为你无明的身体因缘跟他身体因缘不一样。啊，此生故彼生，此有故彼有啊，此无故彼无，此灭故彼灭。身体的因缘不相同，消灭的方法自然不同。所以这个地方讲啊，这个四教四观的施舍是对峙的角度而施舍。那么这样子，换句话说呢，这个前面的四即刚中本无实法是发明这个实真实的角度来看啊。那么四教四观的施舍呢，这个是按在权啊，在这个善巧方面啊。那么最后呢，偶主把它做一个总结，把前十的关系呢做个总结。所以施此四教须有顿见秘密不定四种差别啊，起种执着啊。所以我们在学习藏通别眼的时候啊，这个四教啊，我们有时候会采取顿的方式，用见的方式，或者秘密，或者不决定啊，四种的差别。那么这个就要看个人的根基因缘，就不一定要执着是哪一个方法啊。那么又未时施权则不可执时而废权，开权显时而不可执权而定义时，故应无实法也。那么这个前十的角度呢的差别啊，有两句话啊。未时施权，这个未时施权呢、啊，这个进修法师呢解释，什么叫未时施权呢？巧慧悟机，名作未时施权哈、啊。他能够巧妙的能够会去气会众生的根基，叫未时施权。那么什么叫开前显示呢？就是发明真相啊，到最后把这个真实相开展出来，发明开前显示啊。那么站在一种巧慧悟机的角度呢，我们不一定要执着实，那么就不需要权啊。比如说过去我读佛学院啊，我一个老法师啊，就达公长老，达公长老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同学就问这个达公长老说啊，说这个长老啊，这你们这个禅宗都不持戒律啊。达公说，你怎么知道呢？这是啊，你看六祖坛经呢、啊、六祖大师说啊，心平何劳持戒。达公说，你心平了没有？说我心还不平，有时候欢喜，有时候痛苦。达公说，你赶快去持戒。就是说他是告诉你心平何劳持戒，他不是要你不持戒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假设你心平了以后，那么这个戒就不需要了。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心还不平啊，那么这个持戒就非常重要。所以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，我们不能够执时废权的。虽然究竟的目标清净心是无有少法可得，但是那必定是究竟的目标。这整个过程当中一定要依止正法的修学啊。比如说我们从这个地方要到彼岸去，有一个大河，你这过程一定要坐船啊。有些人坐大船，有些人坐小船，各式各样的船啊，看个人的欢喜。那么你到了岸边以后，当然不需要船啊，但是你还没有到达彼岸之前，这个船啊非常的需要，非常的需要啊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不能够执着从真实的角度啊，四即刚中本无实法而去废除这些方便法门，这是不对的。 但是呢，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就着开显显实的角度呢，我们也不可以执权而定意识啊，说这个权那么一定会离开的时而安立啊，这个执权废时啊，这件事情啊，执权定意识啊，这件事情在正法时代、相法时代啊，没什么大问题啊。那个时候有大善知识的注释啊，那么很多很多的问题啊，我们请教文殊菩萨、普贤菩萨就解决了。等到末法时代，这些大善知识啊，这些大德啊，这个眼睛明眼人啊，都灭度了。到这末法的黑暗时代啊，大家都没有一个人不知道是谁打开眼睛的，就摸索的方式啊，这个地方就有问题了。比如说我们中国佛教啊，我们中国佛教啊，当然隋唐的兴盛时代啊，大家就是啊有实有权啊，权实不二。到末流的时候，对这个权啊，因为这个灭法的因缘啊，慢慢慢慢就失去传承。那么现在知性发达以后啊，好，南传佛教来到我们台湾，藏传佛教也来到我们台湾。那么我们如果很多人啊，就是啊，因为我们多分都是在这个实法上，中国的末流都是强调实啊，就是这个强调在真如清净心的角度去体会。那么遇到这个南传这个道次第的这种殊胜啊，就去学南传佛教。那么学南传佛教以后啊，有些人啊就那个思想就有变化，就不认同大乘，退大取小，这就不对了。就是说呢，我们从这个全实不二的角度来说啊，从实法的角度，我们发的菩提心啊，希求无上菩提，这个目标是不能变的。那么在趋向这个目标的过程当中，不要说是南传的那个戒定的殊胜，你那么这个世间的善法都应该随学的啊，就是我们去学习别人的优点善巧，这都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不能忘了自己的根本的这个菩提心跟大乘的正见，这是不能放弃的。好，所以这个地方呢，佛祖讲得好啊，开权显实则不可执权定意识，因为修行的目标是一定要明确的啊，但是在这个权的角度当中呢，不妨可以多方的参考啊，你这个方便，他的方便，只要自己适合的都可以用啊，所以这个地方讲故因无实法也，所以其实五十八教的四摄啊，就是没有决定性的，看个人的因缘，看个人的因缘而施舍的，是这个意思。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，我们如果是生长在一个正法时代啊，佛陀的注释啊，或者说稍微差一点相法时代也好啊，至少还有圣人出世啊，我们拜一个阿罗汉，拜一个菩萨做师父啊，那么我们不必学太多法门，我们一去找我们的师父啊，他一入定，哦，你的毛病在哪里，他告诉你一个方法，你就一直这个方法来修，你就成就了。那么这个在明眼人面前呢、啊，这个遇到一个好医生啊，那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，他一把脉就把你的药给开好。但是到了末法时代啊，这些圣人相继灭度以后啊，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大善知识了，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唯一的方法就必须广学，就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人是好医生能为我看病的，我只好去把所有药都弄清楚，为自己开药。那么在开药的过程当中，你一定要掌握全实的关键啊，就是目标一定是发菩提心，希求无上菩提，但是下手一定要面对现实，你现在哪一个烦恼重就要吃什么药啊。就正如我们讲这个普贤之德啊，贤尊普贤之德啊，就是体性周遍耶普啊，站在一个实的角度呢，我们一定是发广大的无上菩提心啊，不求人天福报，不求二乘涅槃啊，唯以最上乘发菩提心，愿以法界众生一时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 啊，我们的内心呢、啊，体性周遍啊，清净本然周遍法界。但是这样的目标在完成的过程当中，要面对现实啊，随缘成德也显。要随顺你现在的因缘啊，你现在的烦恼重，就好好的持戒啊，你就必须修四念处，就是随顺你现在所要修的因缘而成就种种的功德，叫贤。那么又具足普，又具足贤，那么这个就是有全法有实法，全实不二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就是藕益大师说的啊，就是一方面能够有全又有实啊。那么你这个观念要弄清楚的，你才可以去有资格去学教官纲中的，你才有资格学教官纲中。否则你进入教官的大海啊，你不知道这个教官那么广大是干什么。就说你去学这个药啊，不是每一个药你都要吃的啊，但是你都必须弄清楚，你需要的时候你就可以拿来用，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啊。所以这个观念是很重要的啊。那么这以上我们先简要的解释标题啊。好，我们看以二随文是义。那么这以下就正式的随顺这个教官纲中的正文来解释其中的义理啊。那么我们先看科判，入文分三啊，这个科判有三大科：一、细分，标示佛祖教官大图；二、正中分，详辨五十八教官法；三、流通分，结归四篇，指正方非。那么这三大科呢，第一科呢是先把这个佛祖的教官呢、啊、先做一个笼统的介绍啊，在这个地方先把教官的大纲先把它给标出来啊。那么第二科就详细的介绍，很有次第的介绍五十八教的内容。那么第三段是一个总结啊，为什么安立五十八教，讲出这个道理啊。第三段是总结。那么我们这次研究教官纲中呢，就分成三科。我们先看第一科经初，丙一标示佛祖教官大图，分成两科，初名教官该设，二标教官直去。那么分成两科，先看第一科名教官该设。这个该呢就是涵该啊，这个设就是收设，就是呢教里面不能够离开官，在官的当中不能够离开教啊，就是教跟官呢互相的涵盖，互相的收摄，缺一不可啊。这一课是讲这个道理啊。好，我们看内容。佛祖自要教官而已矣，官非教不正，教非官不传，有教无官则亡，有官无教则殆。那么偶祖在讲教官纲中之前啊，把教官的关系啊先把它做一个说明啊。第一段是个总标，说佛祖之要啊，那么这些大智慧的佛陀啊，以及这个历代的祖师啊，这些大成就的祖师啊，那么先说了很多很多的修行的法门。那么我们把这些法门呢做一个扼要的浓缩呢，就是两个法门，一个是教法，一个是观法，就如此而已。那么我们在修行啊，这从一个正确的次第先学习教法，就是把这个佛陀跟历代祖师的这些开示的法语啊先弄清楚啊。那么先让内心当中啊有一个正知见。那么第二个次第呢，在依止这样的正见啊，在心中去升起一种观照的智慧来调伏烦恼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观啊，由教而生观。这个时候观照的智慧呢就有一个正念，正念的力量啊。好像说我们从这个地方到台北去，我们当然不可能就马上去，一定先研究这个地图，从这个到台北要怎么走啊，要从哪里过去，要经过哪里，又到哪里，最后到哪里。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教 啊，就像一个人的眼睛一样，啊，先把整个内涵先看清楚，然后才正式的去前进。啊，那么教官亦复如是啊，一定是由教法那么升起正见，由这个正知见再升起一种观恨。啊，所以说呢，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佛法的主要内涵，就是一个教法。一个观法，或者说是一个解门，一个行门也可以啊。那么这个教官的关系呢，看第二段啊，官非教不正，教非官不传。那么这种官恨啊，或者是天台的官恨、华严的官恨啊，一定要有教法做基础、做引导，否则我们不足以去定其邪正。那么不足以定其邪正，就是说你修观，但是你没有去研究整个唯识天台华严的教义啊，你就一开始就两个眼睛闭着去修观啊，你这个观啊会有两个问题会出现。第一个，这个可能会有错误；第二个，就算那你摸对了也可能不圆满。我们举一个例子说，我们从这个地方要上去山上啊，那么古大德都已经把这个次第这过来人啊把这个山路都开好了，你只要按照他的指标走啊，你就很顺利的安全的达到山顶。那么你不要，你说我不要看唯识天台华严的教理，我自己啊拿一个镰刀啊，拿一把镰刀啊，我自己开一条路也可以啊。你不管这个佛陀祖师讲什么话啊，你就是两个眼睛一闭啊，你想休息也可以。但是你拿镰刀去开路啊，第一个你不一定能够找到正确的路，第一个；第二个，你开的路不一定比祖师好，可能你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啊，那个效果很差的。你根据祖师开的路，你一下子就达到山顶了。所以说呢，观非教不正啊，我们在修观之前，在正式走路之前，一定要先学习教理来做我们的引导，这是第一个。其次呢，教非观不传啊，那么只有研究教理啊，你不实际的去内心去观照，你这个教法也不能够弘传久远的。这句话怎么说呢？这个语言文字的教法，文以载道，对不对？那文字里面是有道。那么你只是粗浅的去研究啊，没有实际在心中去操作啊，你没有把文字里面那个道啊消化出来啊，你就不能够得到深刻的理解。没有深刻的理解啊，你在这个弘传教法，不管自受用他受用啊，就是很死板的，会很死板。你看那个洞山两界禅师啊，我之前也说过啊，洞山禅师在这个结下安基的时候啊，大家三个月用功啊要离开了啊，最后啊到这个大殿听祖师的最后开示，洞山禅师深坐以后说啊，东去西去，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。啊，我当然这句话讲身体也对啊，你大家解下安居了，你往东去，他往西去啊。不过这个地方是讲内心，说我们内心当中啊，每一个人都渴望安乐，我们都想内心当中找一个安乐处，所以就开始找了，往东边找，往西边找，在无意的境界活动，在人我是非的地方活动啊。那么总希望能够找一个大安乐处，那么结果都找不到，怎么办呢？洞山禅师告诉我们一个消息啊，不如到万里无寸草处去。这句话在经典是找不到的，这万里无寸草处去啊，佛陀没有讲这样的话，但是这句话跟佛的这个一切法毕竟空无我无我所是相通的。换句话说呢，我们刚开始去认识道理是假借文字啊，从文字去体会道理，
但是你真正的了解道理以后，你也可以从道理当中啊开展出很多很多的文字来为众生说法。所以说呢，你假设对教法的研究只是粗浅的，你在说法的时候你没办法上桥，因为你没有得到这个内心的道啊，你不能从道里面去开展文字，不可以。这个文字的这个法是流传不出去的，因为你文字里面的内涵没有得到啊。所以教非观不传啊，你只有教法的认识，没有观恨啊，这个教法你自己不能自受用，当然是没办法他受用啊。就像我们讲这个无尽灯啊，你心中的光明没有点燃啊，你怎么把这个光明再流传给下一代呢？你心中讲难听一点，你的蜡烛的火都没有升起来，这个无尽灯怎么传下去呢？你心中没有火啊，这个不可能点亮别人的火，不可能点啊。所以这个教非观不传啊。那么最后一段总结，有教无观则亡，有观无教则殆啊。那么有教法而无观恨，这句话是很危险的啊，不是危险，是没有无，是没有作用的啊。你只是语言文字的理解，不去观恨啊，那么对你的身心的真善没有什么作用。就像那个我看那个西藏生死书啊，有一个弟子啊问他的上师，这个弟子说，我啊师父啊，我出家三年了，为什么我在佛法当中用功了三年都没什么进步啊？这个上师说啊，你没有真正用功啊，你想想看，你晚上的时候睡觉，白天的时候打妄想，你什么时候用功呢？啊，就是说我们学习很多的佛法，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用这个真理来关照自己，当然我们的烦恼是原封不动的，这个是很正常的。而这个问题不是法没有作用，因为你从来没有用这个法来对治你的烦恼啊。就像那个上师说，晚上的时候睡觉，白天的时候打妄想，那么就是有教无观则亡啊，我们很难得到真实受用。那么有观无教则殆，反过来我们两个眼睛一闭就开始修行了，有这个观恨，但是没有教法的指导啊，这件事情是非常危险的啊。啊，走火入魔，偏空暗证啊，各式各样的境界会出现了 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盲修瞎练会有危险的啊，这个带着危险啊。那么这一段的文主要呢就是告诉我们啊，这个我们研究这个教观纲中啊，这个教跟观之间啊，教引生观，观能够引生教，这两个互相帮助，不能够单一的学习，不可以缺了一个，另外一个也就没有作用了。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啊，说有教无观则亡，有观无教则殆啊，缺一个都有过失啊。不过呢，从次第来说啊，应该先学习教。为什么呢？